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3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30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国会众议院两党代表团访问日本，讨论应对中共威胁。共机侵犯领空，日本国防官员警告中共军事活动扩大。智库专员指出，华府为台而战具有高度共识。美国出钱，中国拿专利，国会要求政府重视美中科技协定风险。英国介入 CPTPP 达成批准门槛，预计12月份生效实施。世卫宣布以色列哈马斯将暂停战斗，让加沙儿童接种疫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个两党代表团这个礼拜访问日本，表达对美日联盟的支持，并讨论两国如何合作打击中国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挑衅。代表团成员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穆勒纳尔和其他两党议员。在星期四和日本官员的会晤中，穆勒纳尔强调了加强安全合作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必要性，并敦促日本政府继续努力抵制中共的恶意经济议程。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时，议员讨论了美日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两国如何合作来确保关键供应链和新兴技术不受到中共恶意经济行为的侵害。会谈中美日之间的密切经济联系亦被提及，以及两国如何在中共咄咄逼人的经济行为下合作加强这种关系。日本26号首次确认中共军机侵犯领空后，日本统合幕僚长吉田圭寿星期四表示，这个可能是中共军事活动区域正在扩大且活络化的一环，日本将高度关注。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共机侵犯日本领空，身为日本防卫省武官最高长官的吉田星期四在记者会提及2012年在钓鱼台海域周边中共国家海洋局飞机侵犯日本宣称领空的事件。吉田说，这次共机侵犯日本领空的地方更接近九州本土，言下之意，日本对中方的警戒感有所提高。吉田表示，目前仍无法明确讲出研究共军的意图和目的为何。而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星期四亦召开国防部会、安全保障调查会等的联合会议讨论这件事。出席的国会议员有人对共军做法提出质疑，认为共军是有意图而为之，非常可疑。与会的国会议员要求日本政府严正应对。美国智库一名研究员近日指出，华府决策圈几乎一致主张美国应该准备为中共犯台而战，但他认为美国可能将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建议总统候选人为此辩论。美国保守派智库美国理念研究所旗下杂志美国保守派29号刊登班刀的文章，题为美国人愿意为保卫台湾付出几多代价。根据网站介绍，班刀曾经担任已故美国前总统列根的特别助理，目前是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班都指出，目前华府决策圈几乎一致认为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美国就与中共开战，关于这一点几乎无争议。另一方面，他引述彭博经济研究今年初的估计指出，台海如果爆发战争，全球将付出约10兆美元的代价，相当于全球 GDP 的10%，而两个核武大国全面开战的可能后果，将会使这些商业损失变得微不足道。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国会资料显示，自2010年以来，国防部、太空总署和其他政府机构资助的研究，已为居住中国的发明人带来上千项美国专利，包括生技与半导体等敏感领域。路透社指出，这一数据已经令外界更加重视划时代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是否要取消或重新谈判。批评者认为这项协定对中共有利，而中共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强调续签美中科技合作协定的风险，六月份已经向专利商标局询问美国的资助是否带来中国研发能力的突破。专利商标局在这个月提供了专利数据的资料，而专利商标局的资料显示，由2010年到2024年第一季批准的专利中，有1020项同时是由美国政府部分资助，而且至少涉及一名居住在中国的发明人。不过这项资料未详细说明美国实体或个人是否共享这些专利，而这些专利包括197项医药和154项生物技术，这两个领域都是美中两国的战略产业。英国商业暨贸易部星期四表示，随着批准英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既有成员经济体，已累计达六个。英国入会协定将在今年12月15号前正式生效实施。根据 CPTPP 规范，新成员入会协定生效实施的条件是，英国及所有11个既有成员经济体都批准英国入会协定，并完备国会程序后60日，或者英国及至少6个既有成员批准英国入会协定，并完备国内程序后60日。且距离英国本身签署入会协定已至少达15个月。在第二种情况下，英国入会协定暂时只是会在英国及已完备国内程序的其他6个成员经济体之间生效实施，直到其他成员经济体亦陆续完成批准及其他国内程序。由英国去年7月中旬签署入会协定后，包括日本、新加坡、智利、新西兰、越南和秘鲁都完成批准英国入会协定的程序，这个意味着英国入会协定已经达正式生效的最低门槛。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星期四宣布，以色列军方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同意将加沙走廊分三区各暂停战斗三日。以色列当地约64万名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疫苗。派驻巴勒斯坦自治区的世卫代表皮佩尔科恩表示，疫苗接种行动预计9月1号展开。根据协议，暂停战斗的时间是上午6点到下午3点。皮佩尔科恩说明，加沙走廊中部会先停火3日，之后换加沙南部停火3日，然后轮到加沙北部。有关各方亦同意，各区如果有必要，可实施第4日的人道暂停。上个礼拜以来，世卫至少确认一名婴儿因第二型小儿麻痹病毒而瘫痪，成为加沙25年来的首例。预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亦将开会讨论加沙人道处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及钢铝征税，美国表态支持。川普幕僚参观公务推人，陆军发声明批评。香港立场新闻总编等被判刑，美国国务院指攻击媒体自由。美 FDA 新规，30岁以下买烟要出示带相片身份证。美劳工节长周末，旅游热情高涨。经文署欢迎台湾选手来美参加新唐人武术大赛。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加拿大在26号宣布，将由10月1号起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入口关税，并由10月15号起对从中国入口的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9号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对加拿大采取行动保护工人和关键产业免受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表示认同。戴奇仲说愿意就这一问题与加拿大同行、加拿大国际贸易出口推广及经济发展部长伍凤仪合作。美国贸易代表预计将在近期针对是否对价值$180亿的中国入口商品大幅提高关税宣布最终决定，其中包括对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对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征收50%的关税，对锂离子电池征收25%的关税。新关税原定在8月1号生效，但由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研究超过1100条公众意见，生效日期被推迟到9月，8月底将对此作出最终决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26号拜访国家公务时，幕僚喐手推公务官员。陆军礼拜四发声明表示，官员专业受到不当攻击。美国2021年自阿富汗撤军前最后几个钟头，13名军人在一宗爆炸事件丧生。川普日前和部分阵亡士兵的家属一同前往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国家公墓悼念。陆军表示公墓禁止进行政治活动。一名公墓官员在试图确保上述规定时突然被推到一边。川普团队发言人史蒂芬章就表示，这名女员工显然心理健康有问题。礼拜四，川普在密芝根州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指责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在阿富汗撤军时极为无能，杀害美国士兵。川普说，在撤军时，没有一名将军或无能的官僚受到解雇。然后他们就指责我和阵亡士兵家属在墓碑前合照。香港泛民主派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在2021年12月受到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搜捕后停止营运。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及其注册母公司涉及串谋发布或复制煽动刊物案，29号审判，三名被告全判罪名成立，成为香港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引用煽动罪控告并定罪的媒体首例，定在9月26号判刑，最后可判处两年徒刑。这宗案件受到国际关注，美、英、法、欧盟及澳洲等多国领事馆代表都出席聆听判决。对此，欧洲联盟发表声明，呼吁香港停止起诉记者，指这个是香港新闻自由空间日益缩水又一迹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 X 平台上指出，这个是对媒体自由的直接攻击。香港记者协会认为此案明确反映香港新闻自由衰落，连同其他事件亦反映新闻自由正严重倒退，强烈反对使用煽动罪等法例。检控案基本法行使权利进行新闻工作的人士，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制品侵害，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29号发布一项最终规定，由9月30号开始，购烟者通过带有相片的身份证明进行验证的最低年龄由27岁以下提高到30岁以下。此外，还要求零售商在那些21岁以下的人可以进入的地方不能够使用自动售货机来销售烟草产品。公共卫生倡导者长期以来一直敦促零售商停止销售烟草产品，一些城市和州亦都禁止在药店销售烟草。近日，美国连锁超市 Stop and Shop 将在8月31号停止销售所有香烟和烟草产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礼拜四的报道，FDA 尚未采取的限制措施之一是禁止薄荷味和其他口味的雪茄产品。FDA 已经考虑了十几年关于薄荷味和其他口味雪茄的限制，但由于烟草公司的强烈游说，这些限制尚在等待白宫的审批。9月2号是美国的劳工节，对很多家庭来说，劳工节假期是开学前的最后一次狂欢。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的预订数据，今年美国人的旅游热情高涨，劳工节长周末的国内旅行人次比去年激增 9%。 今年的旅游预订趋势显示出美国人对欧洲的浓厚兴趣。根据 AAA 数据，排名前十的国际目的地中有八个是欧洲城市。国内旅游除了西雅图和阿拉斯加外，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纽约、波士顿、拉斯维加斯、丹佛、芝加哥和旧金山都是当下热门的旅行目的地。总体来说，劳工节长周末期间的国内外机票都比去年便宜，相反酒店价格上升。至于租车费用，美国国内租车价格比去年便宜 16%， 而国际租车就贵了 21%。 今年公路旅行的汽油成本较低，不过开车出游要避开某些异常拥挤时段的道路。第八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将在8月30号到9月2号在新泽西举行，驻纽约经济文化办事处29号举行茶会，欢迎亚太区13名入围复赛的台湾选手抵达纽约参赛。驻纽约经文处处长李志强鼓励选手全力以赴，副处长张丽贤表示，收集武术不单只能够强健体魄，还能够修心养性，令人达到文武兼修。他鼓励选手和各地的好手切磋武艺。大赛副总经理 Haron Lee 感叹，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共丧权后受到系统性的破坏，使得很多传统武术难以延续。他强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武术不单只在于技艺高超，更在于重视武德，将武德放在第一位，所以才能够有好高超的武艺。这一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决赛将在9月2号在网上全球同步播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菲律宾越南合作抗衡中共南海挑衅。场内外热议，柯文哲被带走，王世坚唏嘘。赴美中国留学生减少，美国澳洲增加。亚洲多地出现天黑，首尔连续地陷。洪都拉斯弃台头中一年，出口商感到恐惧。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3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30号菲律宾和越南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是两个长期反对中方在南中国强势行动的国家迈出的重要一步。小马可斯会见了到访的越南国防部长潘文刚，强调菲律宾和越南两国之间关系的历史意义。 越南既要反对中共在南海侵犯越南主权的行为，又要同中共保持密切关系，对河内来讲，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非常棘手。即使越南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关南沙群岛的主权主张互相重叠，但是双方都表示希望共同努力解决争端问题。这个月较早时候，越南同菲律宾的两国海警在马尼拉举行了首次联合训练，模拟灭火和搜救项目。就在同一日的30号，据法新社报道，中共海警船追赶菲律宾补给船长达2个钟头，之后就将它包围。在40艘中国船的沿途夹攻底下，菲律宾补给船被迫折返，未能向菲律宾的特雷莎·马格巴鲁亚号运送食物补给。该船由今年4月以来一直停泊在该海域，目的是维护菲律宾南海主权，防止中共控制该环礁。但是船上补给严重缺乏，这个月26号和中共海警船只发生碰撞的两艘菲律宾船，就是在执行向该船运送补给的时候发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拉少将向法新社表示，如果我们失去环礁，中共将会很容易阻止我们向仁爱礁的补给，因为他们可以由两边夹攻阻挡。据分析人士说，北京的最终目标是到达仙宾礁，蚕食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逐步实现他的部署和控制的目的。今年初，马尼拉在该环礁发现了成堆的碎珊瑚，他们担心北京正计划在这里建立另一个军事前哨。仙宾礁距离菲律宾拉望岛只是140公里，距离中国海南岛大约1200公里，具有特别的战略意义。纽西兰印太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Andrew Wong 表示，如果中共进入该环礁，将会迟早开发那里的资源。综合彭博社、路透社等海外媒体报道，为应付在南海地区和中共日益紧张的区域局势，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29号向国会表示，菲律宾空军计划采购40架更快速、更致命的新战机，并且较今年增加6.4%的军事预算，加强国土防卫能力。不过特奥多罗就拒绝透露购买的战机型号，他表示目前投标过程保密，但是我们正在继续审查可接受的投标书。他并且补充说，我们亦有投资其他具有阻吓能力的武器，不一定是多用途战斗机。而美国陆军早在4月就透露，已经在菲律宾北部部署了中程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标准六型导弹和战斧导弹。中共已经多次反对并且谴责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并且说这个导弹系统会令地区稳定受到破坏。据彭博社报道，菲律宾武装部队参谋长布鲁纳星期4说，美国在菲律宾部署导弹系统主要是为了训练，在区域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底下加强防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5在例行记者会表示，对于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中方已经多次表达明确的反对立场，菲律宾不要牺牲本身的安全利益为美国的利益令自己有闪失，按之前的公开承诺尽快撤走中程导弹系统。就在中共威胁的前一日29号，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海军上将在菲律宾举行的联合记者会表示，为了应付中国在南海日益频繁的侵略行为，印太司令部已经备妥很多选项，会在接获命令的时候和条约盟友菲律宾协商并肩采取行动。布鲁纳亦在记者会表示，菲律宾目前仍然可以在争议海域自立自强，但是当我们用尽所有选择都无效，菲律宾军队在争议海域因为中共军队封锁粮食供应而生死垂危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寻求美国帮助的时候。因为台湾2024大选三大党派领袖之一的柯文哲备受关注，现在因为任职台北市长期间卷入京华城购物中心改建舞弊案， 该案被地检署同廉政单位侦办。立法委员黄世坚感叹不胜唏嘘。台北地检署30号指挥廉政署兵分七路，搜查中央党部的柯文哲办公室、柯文哲信义路住所同埋前副市长彭振声高雄住所等地，并且以被告身份约谈柯文哲、彭振声，以证人身份约谈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同另一名证人。就事件，黄世坚有感而发话：2021年9月16号，佢喺议会送魔戒俾柯文哲，告诫佢权力有如魔戒，戴上去就除唔低，要佢唔应该迷恋权力、滥用权力，只系追求权力。黄世坚感叹：而家回想起呢一段，再见到今日柯文哲被检察机关调查搜杀带走，真系不胜唏嘘。他重複了柯文哲過去經常說的說話，政治不難，只不過是找回良心。柯文哲被帶走調查這件事，在場內外世界媒體都引發關注，包括韓聯社、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日韓媒體指出，曾經高叫居住正義的柯文哲構成接了民眾對於兩大政黨不滿情緒，獲得不少年輕人支持，现在就惹上房地产争议，陷入创党以来的危机。香港媒体好像香港电台和香港明报大幅报道柯文哲因为京华城案被约谈一事，而中共媒体包括环球网、澎湃新闻、凤凰网和观察者网等20多间媒体也都在微博转登报道。柯文哲被带走调查的话题讨论也都成为微博热搜，已经有超过1,718,700的阅读量。有中国网友按照中国官员落马的思路指出，中国台湾省台北市原市长柯文哲落马，中国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在调查。中国台北地检署同廉政单位突击搜查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住所等地之后，将柯文哲带走调查。中国网友说，同某某市某某几位的手法颇为类似。有趣的是，相比起日韩媒体和台湾民众关心舞弊案资讯和民众党的未来政治走向，中国网友提到柯文哲多数亦都会提及黄世坚。过去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期间，在台北议会他们就好像欢喜冤家。黄世坚担任台北市议员期间经常送礼物给市长，亦都被诸多中国网友抄出，纷纷举例这个送礼达人都送过些什么。还有网友讲笑话，黄世坚会不会送饭盒给柯文哲呢？柯文哲被扣留接受审查调查，不会是受了黄世坚的礼物吧？又是一年开学季，美国这个学年的外国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但是曾经一度作为留学生最大量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就呈现持平或者是减少的趋势。这里有中国方面的原因，也都有美国方面的原因。提供国际学生同学者资讯的组织 Open Doors 表示，2022至2023年留美国际学生人数是新冠疫情以来首次突破100万人，同前一年同期总人数相比，年增率接近12%，但是留学生最大来源国中国留美的人数有减无升，下跌了0.2%，至到289,526人，同2021至2022学年相比少了600人。美国之音报道，分析师表示，中国经济变差和赴美留学成本高是人数下跌的主要原因。位于上海的中国留学顾问陈文森表示，他的大多数客户对赴美留学感兴趣，但是申请人数就减少。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到英国和澳洲的人数正在增加，原因是学费便宜。美国非牟利组织大学理事会的数据，2023至2024学年美国4年制私立大学平均学费和杂费比上一个学年增加4%，达到41,540元。英国文化协会表示，英国3年到4年大学生学费低至15,000元。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2-23年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154,260人，高于2018-19学年的121,145人。澳洲内政部表示，2023-24学年度澳洲批核的新学生签证里面，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达到43,389份，比前一年增长1.5%。陈文森亦都指出，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的负面描述和对歧视的担心，亦都促成了这样的变化。天坑这个路面突然下陷的现象，因为之前在中国多地出现，报章都有报道，所以大家听起来并不陌生。近日除了中国以外的亚洲多地亦都出现天坑的现象，引发公众关注。在南韩首尔延禧洞的一段路，29号和30号连续两日出现天坑现象。29号的天坑导致一部白色运动型多用途车被坑洞吞没，两人受伤送院。30号在同一条路距离30公尺冇几远的地方再度出现天坑。有目击者表示，地面下陷事故发生之前，有见到附近行驶的车辆剧烈摇晃，好在下陷嗰阵未波及到来往车辆，属于不幸之中的大幸。市区繁忙道路频传天坑意外，亦都令首尔市民焦虑不安。当局紧急封路检查，天坑地点下面铺设有气体燃料输送管道和食水管等设施，目前仲未有发现气体燃料外泄。有专家表示，天坑的原因可能同地下铺设管道异常、豪雨或者施工导致的土壤流失有关。韩联社报道指出，釜山市这个月下旬以及高阳市上个月底都曾经发生过天坑意外。天坑频频传出，可能并非是突发事件，而是存在系统性问题。各地政府应该重新确认道路安全，检查地基下陷以及地底出现空洞化的原因，防范事故再次发生。而同样属于亚洲国家的吉隆坡，前几日亦都在街上突然出现天坑。8月23号，据马来西亚警方说，一名印度旅游客在首都吉隆坡跌入天坑之后，到现在还未找到。这个天坑大约有8米深，事发后周边的人立即离开现场。当地政府并未确定天坑的成因，搜寻工作还继续紧。有人认为天坑就是地陷，是一种末日的景象，伴随着战争和饥荒逐渐的逼近，这种末日预言中提到的景象越来越多出现，势必会引发公众猜测。和台湾断交一年多的洪都拉斯改同中国建交，当地媒体指出，虽然该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数量有所上升，但是就无法补足和台湾断交所导致的损失。哈龙向媒体诉苦，说出口商对未来感到恐惧。综合当地媒体报道，去年上半年洪都拉斯向亚洲出口的货物总价值是1.4亿美元，今年同期的数据就跌到1.3亿美元。对台湾的出口数据就是由去年的5.15亿美元跌至1.5亿美元。报道指出，洪都拉斯和台湾断交之后，在去年12月开始被加征120%的关税，虽然将出口目光转向中国，但是由于对方没有被补贴、压价等，令哈隆的收益受损。先前洪都拉斯水产养殖协会行政总裁阿马多亦都坦言，我们改变了市场，这对我们的打击很大。台湾洪都拉斯自由贸易协定失效之后，虾进入台湾必须支付20%的关税，加上虾买到中国的售价低等因素，令出口商对未来的前景感到恐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巴西法官冻结声链，下令关闭 X 平台；中俄贸易一度停顿，俄喺乌东受损；北韩注册13艘潜舰，引关注后删晒所有数据；台民众对赖信任度近60%，逾70%反对统一；下高官再被击毙，内塔尼亚胡要驻军费城走廊；美越和菲律宾进一步达成合作。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今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八月份的最后一日，8月31日，星期六。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好像平常一样，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的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边反馈。跟着下来，我们听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三高代谢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宏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止针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与健康。三高代谢宝的制造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止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如果你亦喺度寻找更加全面嘅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宝嘅资讯。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路透社报道，8月30日，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德莫赖斯下令即刻暂停社交平台 X 喺巴西嘅业务。马斯克同其他批评人士指责佢扼杀言论自由。这个判决是德莫赖斯和马斯克之间持续争执的最新进展，其中还包括冻结卫星互联网提供商 Starlink 在巴西的金融账户。莫赖斯在判决中下令即刻全面暂停 X 在巴西的业务，直到 X 完成所有相关的法庭命令，包括支付1850万雷亚尔，大约是328万美金的罚款，并且在巴西任命一名法律代表。命令电信监管机构 Anatel 执行暂停命令，并且在24小时之内向法院确认已经执行这个命令。莫赖斯表示，试图访问 X 的个人或者公司，每日可能被处以最高50000雷亚尔的罚款。马斯克29日在 X 平台上发表文章说，星链仍将继续支持巴西军方，虽然我们在巴西的银行账户已经被黑魔王法官非法冻结。1小时之后，马斯克在 X 平台宣布不会遵守。他再次在 X 贴文指责，德莫赖斯是一个伪装成法官的邪恶独裁者。8月30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说，现在俄国公司在和中共进行贸易往来付款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延误和成本上升。受影响的交易规模高达几百亿元人民币。这个因为西方国家的制裁导致中国的银行被迫进行收紧，进而影响交易受阻。这个亦反映出中共当局对俄国的贸易活动规模相当巨大。知情者认为，6月美国宣布对与俄国交易的银行进行二级制裁的时候，在3个星期的时间里面，所有对中国的跨境支付都停止了。俄国现在为了完成交易，一种方法是购买黄金转移到香港，在当地出售之后将现金存入香港银行。另一种做法是俄国企业使用第三国中介支付，但是这种方式增加了成本，规避制裁的成本大约升高了 6%。 专家认为俄罗斯没办法只以从中国大陆获得大量投资， 中方唔多可能愿意以西方制裁作为代价，继续养活俄罗斯日渐衰弱嘅经济。中方削减贸易往来嘅做法引起俄国高层嘅不满。俄国外交部经济合作司司长比利切夫斯基八月十六号喺莫斯科嘅会议上提到，中印大公司都严重依赖美国同欧洲市场。他们被告知如果继续与俄罗斯合作将被切断进入欧美市场的通道，所以更多的机构开始不够胆乱来。在俄乌战场方面， X 推主 No Reports 发表文章指出，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但是攻势却遭到当地的乌军化解。17部俄罗斯装甲车最终只有4部成功撤退，其余13部都遭到乌军的摧毁。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塞尔斯基30号说，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控制了5平方公里的地区，这个地区的进攻行动仍然在继续。30号泽连斯基宣布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奥列舒克空军司令的职务，原因是星期一一架 F-16 在俄罗斯大规模导弹袭击中坠毁，导致空军唯一一名完成飞机训练的飞行员丧生。同时乌克兰代表团前往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目的是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整体生产和援助需求。在乌克兰会面美国国防高官之际，俄国对哈尔科夫平民住宅区发动打击，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说造成5死47伤。泽连斯基谴责俄罗斯对哈尔科夫的攻击直接针对人民和一般的房屋，如果我们的国防军有能力摧毁俄军的飞机，那今次袭击本来可以避免。他呼吁盟友国增强援助乌克兰的远程能力和防空能力。乌克兰官员敦促美国批准打击俄罗斯目标，并且对美国提供了几乎想要打击的目标。目前美国的武器只用于打击两国边境附近地区的目标。乌克兰议员表示，美国武器深入俄罗斯领土的袭击并不比边境附近的袭击更具有挑衅性，这两个地区都是俄罗斯领土。亲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说，乌克兰人希望用欧洲援助的风暴之影导弹袭击莫斯科，包括普京在索契的住所，还有圣彼得堡、新洛西斯克的舰队和塞瓦斯托尔波的防空系统，以及国防设施、火药工厂和军事基地。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突袭行动重创了俄军的士气，克里姆林宫陷入危机。国会山报指出，这个不单止打破了战场上的禁忌，还揭示了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混乱迹象。总之，又要乌东，又要库尔斯克，这个是不可能的。普京陷入了极度的尴尬局面，而放弃任何一个都是政治自杀。北韩近日向联合国旗下国际海事组织 IMO 注册13艘潜舰，消息引发舆论关注之后，13艘潜舰和北韩之前登记的舰艇资讯全部被删除。这个动作被认为是金正恩当局主动要求的结果。美国之音指出，北韩27号在国际海事组织全球综合航运资讯系统上登记13艘潜舰，每一艘潜舰都被赋予识别号。在有关报道公布之后，国际海事组织方面暗示北韩要求国际海事组织方面删除相关资讯。截至29号，北韩被登记的舰艇资讯都遭到删除。登记行为为每艘船舶赋予识别号以进行海上安保等活动，并阻止欺诈。有观点认为，北韩注册潜艇信息很可能是考虑参与中俄海上演习。当被问及北韩为何准备注册新潜艇的时候，资深媒体人庞中说，表面上看是便于国际海事组织向每艘船舶赋予识别号，以保障海上安全和防止污染以及防止海上欺诈行为，但实际上是考虑到在中国或者俄罗斯海域进行联合军演的需要，在国内亦可能是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亦可能是调和北韩内部对立派系之间分歧的一种手段。他指出，在国际领域，金正恩当局可能想要借助这个举动来应对美日韩的军事围节。金正恩当局此举在国际领域的目的 是想解决权力差距和应对美日韩军事围节，改变朝鲜半岛军事部署的不平衡状态。从世界范围看，亦会参与中俄的相关军事行动和军演，对敌对国和阵营带来军事威胁。台湾总统赖清德就任百日之际，据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发布的八月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总统的信任度高达 58.9%， 表示不信任的则有 30%， 另有 54% 的民众满意新政府表现， 33% 的民众不满意。愿景基金会行政总裁赖宜中指出，赖清德在他百日执政期间成功构建了一个以战略经贸科技为核心的新型外交发展策略。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陈明奇认为，赖高民调数据的背后关键因素在于他的执政团队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以及政府在处理两岸关系的时候采用了务实的方式。譬如在金门翻船事件入面，台政府透过谨慎处理避免了冲突的扩大。在外交方面，政府获得了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跨党派的支持，在国防上延续了前政府的改革方向，并进一步增强了台湾的军事实力。在两岸关系上，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台湾人反对两岸统一，这个比例比六年前上升了 12.5%。 庞中说，赖清德从政策规划到推进行政院具体执行高度，这个是台湾过去少见的执政效率。通过民调亦充分看到民众更加信任稳健执政的赖政府。 76.6% 的台湾人反对统一，表明两岸对立进一步激化。从中可以看出中共台湾政策的失败和不得人心。绝大多数台湾人对中国共产主义越来越反感，这种现象跨越了政党、世代、性别、教育、省级族群、社会阶层和地理区域的界线。赖清德继承了前总统蔡英文台湾与中国互不隶属的立场，亦反衬出赖清德大陆政策的成功。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火箭基础设施发动了几次先发制人的打击。当时真主党的火箭正准备向以色列北部开火。自从30日朝早以来，真主党玛利亚米和亚鲁恩镇内的多个发射器已经被以军瞄准并被摧毁。亦是在当日，以色列边境警察公布了行车记录器录影，显示特种部队伏击杰宁市哈马斯卡萨姆旅负责人哈齐姆的现场场景，两名逃离汽车的恐怖分子随后亦被空袭消灭。在黎巴嫩媒体一度谈论美方担心伊朗72小时之内打击以色列的话题的时候，伊朗防空部队司令萨巴希费尔德准将表示，伊朗防空系统已经升级，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将继续监视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活动。加沙冲突方面，30日的消息指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部长理事会提交了一份加沙地带图。地图显示，在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以色列军队仍然将留在埃及和加沙南部之间的费城走廊，以阻止未来的任何恐怖组织攻击。这份地图将在与哈马斯的任何进一步停火和人质谈判中使用。提案在理事会以8-1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国防部长加兰特是唯一反对投票的人，他给出的反对原因是这项提案可能会导致仍然被扣押在加沙的幸存人质死亡。以色列时报指出，目前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优先考虑的是在费城走廊维持以色列军队的立场，这个是与安全机构之间分歧的最新表现。安全机构担心强硬立场可能会破坏协议，所以在谈判中推动更多妥协，特别是在费城走廊问题上。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这一点上不准备让步，他强调只有坚定的谈判立场才能够带回人质。报道亦指出，以色列提供的地图已经被美国采用，在今个月较早提交的过渡提案之中，相关报道获得高层的支持，同时在各界发酵。 两名阿拉伯官员话俾以色列时报知，美国敦促以方喺呢个问题上做出妥协，同时亦提出咗一项过渡性建议，只系允许有限数量嘅士兵留喺走廊内。但系哈马斯同调解人埃及到目前为止都反对呢项建议。以色列国防军30号结束咗喺加沙地带南部为期3个礼拜嘅行动。军方话喺呢个期间拆除咗隧道，打死咗250多名枪手，并且揾到咗6名人质嘅尸体。今次突袭系由第98师喺今年8月初喺汉尤尼斯同埋代尔巴拉克郊区发起嘅。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军队较早嘅时候从加沙撤出，为未来嘅行动做准备。自从今年较早时候以色列国防军首次对汉尤尼斯发动地面攻势以嚟，以军3次重新进入汉尤尼斯打击哈马斯。最新行动的重点是打捞人质尸体，并利用新情报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军方消息人士29号表示，在以军的打击下，哈马斯的拉法旅已经崩溃。在今个礼拜，以色列国防部宣布第500架从美国运送军事援助的飞机已经降落在以色列。自从去年7月10号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已经透过空运和海运向以方运送了超过50000吨军事装备，包括装甲车、进攻性和防御性弹药、个人防护装备和医疗设备，另外还有107艘船舰协助了运输物资的行动。美国印太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表示，随着中非海上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美军愿意在南海护送菲律宾船只。30号，越南国防部长潘文刚访问菲律宾的时候，与菲国国防部长签署意向书，用于推动两国军事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合作。美国印太司令海军上将帕帕罗表示，随着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经准备好协助菲律宾。最近在菲律宾举办了美菲共同防御委员会的会议，帕帕罗对记者表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美国在与菲律宾对条约进行进一步协商之后，愿意在南海护送菲律宾船只，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美国海军舰艇和中共舰艇直接对峙。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卢纳将军表示，多谢美军将高科技武器运往菲律宾，如果中共军队封锁粮食供应，菲律宾军队在争议海域面临死亡的时候，就会寻求美国的帮助。虽然菲律宾缺乏装备，也已经开始训练，并且计划未来会采购先进的国防装备。4月，美军曾经向菲律宾北部运送了一套中程导弹系统，这个令中共深感不安，一直要求美国将可能威胁到中国大陆的导弹系统撤出菲律宾。8月30号，越南国防部部长潘文刚率领的高级代表团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了2份意向书，内容涉及加强人道援助、海上救灾和军事医学合作。菲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说，东盟必须成为确保南海和平稳定以及航行和飞行自由的核心。1月，双方签署的海事合作协议被视为菲律宾在与其他同样拥有南海问题的国家建立统一战线。特奥多罗亦曾经在今个礼拜较早时候的一个会议上边表示，中共是东南亚和平的最大破坏者，解毒剂是对中共采取更加强有力的集体多边行动。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共高层咁样谈台海，亚太进入危险时段，反制中共。澳洲推出太平洋警务倡议，国际失踪日关注喺中国失去踪影嘅人们。专家国务院意见书显示，中共是教育界乱象的根源。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天是8月3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高层最近在会见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时， 再度就台湾问题强硬表态，台海安全再度引爆舆论关注。专家认为，下一次台海危机仲几乎肯定会涉及核威胁。8月29日，据中共国防部新闻稿，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措辞强硬咁告诉沙利文，台湾问题是中共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张友侠仲讲，台独势力同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并要求美国停止美台军事勾连，停止武装台湾。前一日，中共外长王毅亦对沙利文强硬表示，台湾属于中国，中国必将统一。大纪元时报总编辑国军最近在精英论坛中说，对中共来讲，进行军事行动需要有几个条件，一是全球有其他大的战争或者冲突分散美国的力量，二是美国国内情况不稳，在对外政策上没有统一意见，三是中共本身的情况许可。因此现在的局势叫很多人很担心，尤其是今年年底美国大选，社会撕裂相当严重，明年不管哪个上台，政治上的分裂可能持续，甚至严重到干涉美国政府的决策。国军说，因此很多专家估计，中共如果行动，可能会在今年10月到明年4月，因为这两个时段没有台风，所以目前对亚太地区来讲，其实是已经进入一个最危险的时间段。不过亦有专家认为，中共不具备攻台的能力。法广30号转述观点周刊对新加坡前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金的专访，考斯金曾是新加坡外交部常务次长，他在专访中说，中方永远不会放弃武力攻台这个选项，但考斯金认为这个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中方目前有两大缺陷，没有武力攻台的能力，亦没有战斗经验。考斯金说，这个行动极其困难，需要好像诺曼第登陆这样规模的两栖作战，就好像一场巨大的赌博，任何中国领导人都输不起。普京搞坏乌克兰行动后，仍会留在克里姆林宫，但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可以搞坏台湾行动后仍继续掌权，失败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基础。目前中共对台海的野心仲涉及核武威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份一份报告显示，中共扩充核武的速度全球最快，而且仲是史上第一次将核弹头纳入经常战备。在和平时期，将少量核弹头装上导弹箱。自由亚洲8月28日发表军事评论员奇洛尔的文章说，未来中俄北韩可能协同向美国发起核挑战。五国大楼认为，下一场台海危机几乎肯定将涉及核威胁，美国军方必须做好准备。无论明年一月哪个做总统，美国都将面临一个不同于3年前的核武形势。澳洲表示，太平洋岛国领导人日前达成了一项区域警务计划，加强区域的安全合作，并反制中共的影响力。28日，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在汤加国王参加第53届太平洋岛国论坛，他宣布各国领袖同意支持太平洋警务倡议。这个计划由澳洲和太平洋岛国合作建立4座区域培训中心，并在澳洲布里斯本设立警务发展和协调中心，未来将组建一支约200名跨国警力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可在必要时立即部署到太平洋国家，协助因应天灾等各类紧急状况。艾班尼斯强调，计划由太平洋地区的警方主导，澳洲提供支持。澳洲预计在5年内会投入约4亿澳元的基建资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